好，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还是回顾一下，就是这第五课了嘛哈，回顾一下上周的经文，我们是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上周的经文到第三章啊，第三章结束，第三章结束到第四章开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结束到第四章开始啊，那我们回顾一下上周的内容啊，那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这几节哈，11节到3节，这是第三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对吧？啊，我们说了这3节经文啊，这4节经文啊，它其实是预告了第四章的主题内容，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已经 highlight 出来了这几节经文啊，是哪几个点？是在强调第四章的哪几个要点？这是保罗劝勉的几个要点。好，第一个3章10节。好，圣经打开了哈哈。好，网上的也可以回答我哈。3章10节。啊，网上的如果大家你那里背景不嘈杂的话，你可以把声音一直打开啊。也可以把视频打开，啊，如果你那里背景不嘈杂的话，第一个是信心的不足，第二个是爱心的充足，第三个是成为圣洁，第一个信心，啊，这是劝勉他们的一个要点，第二个爱心。劝勉他们的一个要点，第三个圣洁啊，成为圣洁啊，这三点我们上周有问大家哈，就是对应了第四章的哪些地方啊？所以第四章我们段落划分以后，我们就清楚，第一个信心坚固是哪一四章几节到几节？信心坚固。就是4章13到18节讲主耶稣再来，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因为主耶稣再来和我们信心，因为你等久了就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这是对信心的一个考验啊！你信心盼望是明年后年啊，我做成个什么事情啊，充满信心，哎，结果明年后年到了没有，你信心就垮了。啊，那他们等耶稣再来也是这样子。都耶稣都还没有来，我们这些人都没等到，都死了。我们身边有些很近前的人，耶稣都没有等到，他们就先死了。他们生命、他们健康熬不过，那这个信心就受到挑战了。好，所以这里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再来，啊，这是在勉励他们的信心的坚固。好，第二段，爱心的充足。就是9节到12节，啊，论到弟兄彼此相爱，啊，相爱，爱心的充足，啊，第三的一点，成为圣洁，啊，就是今天的四章的第一部分，啊，这里说的是要远地淫行，成为圣洁，好，所以我们这三点哈，第四章的这三点。都是从第三章的最后几节，保罗已经给我们提示了，啊，让我们知道第四章他要讲的是三点。然后你们看出这个顺序了吗？啊，第三章最后几节讲的这个顺序，这三点的顺序和第四章的顺序是倒过来的，是吧？是倒过来的，啊，倒过来的，啊。其实这个也符合人说话的，就是第三章最后几节他说到的最后一点，就是马上接下来第四章要讲的第一点，啊，然后刚才的第二点呢，就是接下来第二点，然后第一点呢，就是在第三点哈。好，所以这是我们让大家看到第四章的这个结构，啊，然后这就进入了第四章的经文，啊，第四章的经文的第一段，啊，就是刚才的最后那一点。啊，就是成为圣洁，啊，这是第一段。 好，上周我们讨论过了这一段经文，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阐述要成为圣洁？大家回想一下了哈，就这一段经文，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讨论呢？阐述圣洁哈，网上的也可以打开声音回答哈。
男的是主的命令，
主的命令OK，很好，好，第一个对，很好这是什么？神的命令是吧？这是保罗他们传的教训，但是这是从神来的命令，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切切嘱咐你们这是神召我们要去做的，这是神的命令。那第二个方面呢？网上有没有谁要回答的？其实网络的好处就是在于，网上叫我和现场都一样一样的话，所以我们就打开声音，打开视频，可以回答我哈。好，Linda，
远避淫行，要成为圣洁，
等一
远避
下哈，我
淫
没有
行。
听到声音。
第三节，要成为圣洁，远避淫
网上
行。
的人有听到 Linda 说话吗？一点。网上的另外一位可以发言吗？我看看是不是我的声音有问题？是因为我连到
Linda
那个
说
上
的
面
是
了
第
吗？
三节，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能听到他说话。
好，网上的弟兄姐妹有另外一位有说话吗？我看看是 Linda 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Linda 说的是第三节。
可能是我的问题。哎，怎么回事？是因为我连到了那个 projector 上面了吗？Test。
Linda 说的是第三节，还有就是尊
对不起
尊贵
啊，对不
首
起
歌
啊，不
升
好意
级。
思哈，那我就继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下次在 Zoom 上我们再试试看啊。可能是连到 projector 上了，但是我这边声音选择是选的是在我的电脑。OK，好。好，那我们继续哈，对不起哈，就我不好耽误时间哈，可能是我这边的问题哈。OK，好，可能是我这边的问题。好，那第一个是神的命令哈，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成为圣洁哈，这个是讨神的喜悦。如果不圣洁的话，是主必报应。那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啊！这第二个方面就是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第三的一个方面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好，第四的一个方面这个是什么？罗弟兄，罗弟兄。和谁的关系
和别和其他兄弟的关系。
？OK，很好和他人的关系和人的关系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几个方面就是神的命令，这是破坏和神的关系；第二个糟践自己的身体，这是和自己的关系；第三个和他人的关系所以保罗从哪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一点呢？就是这是得罪神、得罪人也得罪自己的事情。所以上周露露有提到，有问说这个和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对，很好哈，这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就是彼此相爱呢，还是欺负弟兄姐妹哈？那刚才的经文说欺负他的弟兄，所以这是第一点哈，这是我们回顾上周的经文。好了，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内容了今天的内容就从九节开始往下第四章九节开始往下。罗弟兄，帮我们读第九节吧。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 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
好。
要立志做安静的人，办主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
好，谢谢。好，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哈。这一段是刚才讲的这3点中的哪一点？好啊，就是讲爱心了哈。啊，所以这是第二段啊，爱心。好，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经文了啊。好，那彼此相爱啊，我们说到圣经中关于彼此相爱的教导很多了，是不是？啊。这里说，这是神的教训，不是人啊，不需要人来讲哈，就是这是神的教训，而且呢，他们做得不错啊，所以保罗肯定他们，表扬他们啊，他们做得不错啊，他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啊，做得不错，但同时呢，又劝他们更加勉励啊，更加勉励啊。所以，这个就像圣经中讲的哈，这个，就唯有爱心哈，常觉得亏欠啊，就没有说做得够了的哈，啊，这更加勉励他们，关键是第11节，啊，我想让大家来思考说，彼此相爱和11节有什么关系？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思考，就是要思考这些东西哦。你要从经文中要提出问题来，你要知道经文中你要提出问题，不是说我们在质疑它，而是这是帮助你自己去思想、去琢磨啊神的话语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领受到话语的打开以后的亮光和真意所以。那这9节、10节、11节放到一起，那第11节和爱心有什么关系？是吧？好，那。大家要猜一猜，或者说估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啊，我们当时说学保罗书信，因为是书信嘛，你只看得到一面的说法啊。那你从这个信呢，你可以揣测说，哎，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可能有什么问题？可能有人不是安静人。啊，安静人是什么意思呢？哈，这个字它真的它的意思就是安静，啊，就是比较安静。OK，好，对，这是一个理解哈，就办自己的事嘛，哈，就是要把亲手做工。有没有人不亲手做工？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没有人不亲手做工？有哈，为什么嘞？
他整天办我的事儿，做不着。
哈哈哈哈哈！
不安静。
对，不安静哈，就
啊，
闲人马大姐，哈
养精蓄锐，真不错。
亲手做工哈，OK，办自己的事哈，就是有人可能他就怎么说啊，自己不做事情。
不要打扰别人。
而且打扰别人、影响别人，哈，这个和爱心充足有什么关系？
他们有些人不肯做工，然后就等着别人来施舍。
爱心，爱心，不是很有爱心吗？是吧？哎，我们教会很有爱心啊，中午的午餐，弟兄姐妹都在服侍。 有人就觉得啊，好啊，你们都服侍我来吃就好了，是不是？吃完以后，反正你们有爱心，要收拾桌子椅子，我就放那儿就走了。
是他，我们就可以去中间真正贫穷。
哎，对，好，所以好，这个就是这个想法哈。刚才我就问，这个经文在这里和爱心有什么关系？啊，那我想当时有些背景哈，有些背景。第一个呢，那因为爱心嘛，你知道教会，所以有些慕道友有时候会这样想哈，说你们教会是养懒人的，因为你们都爱心嘛，啊，你们都觉得反正神都有恩典嘛。你们都好像觉得不需要自己努力嘛，好像都不要靠自己，都靠神嘛，啊、哦，所以他们觉得你们教会就是养懒人的，养一堆就是跑到教会来占便宜的。好，这个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许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不多，但是也有。好，我想在今天的教会，我想也不多，但是有可能也会有。啊、哦，以前中国传福音的时候，进入中国的时候，一样的和今天就是做饭啊，请大家来吃。以至于老百姓就把基督教叫做吃教，啊，就那个地方就是有吃的，啊，当然呢，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人，但是呢，也难免有好逸恶劳的人，是吧？啊，他就不亲手做工，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好处啊，神有恩典嘛，免费的恩典嘛，白白的恩典嘛，我们为什么不占呢？啊，这个地方就要小心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就是第一个，就是好逸恶劳啊，依赖于弟兄姐妹的爱心，依赖于别人的爱心，啊，靠着别人的施舍去过活啊，啊，这个是保罗要劝勉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啊，所以我们是彼此相爱，但是不是用这个来变成好像鼓励好逸恶劳的一个做法。这个在教会也常常有这种情况的哈，有时候弟兄姐妹的爱心也受伤的，啊，明明是爱心帮助，最后有一天你不帮他的时候，他反而就会很大的一个反击哈，这个啊，这个爱心不是被这样浪费的啊，这个第一个哈，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呢，爱心。这个爱心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帖撒罗尼迦当时还有个状态哈。就是大家为什么不亲手做工呢？你要想想当时哈，当时帖撒罗尼迦这卷书写的时候多少哪一年呢？还记得吗？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就50年主后哈，公元后50年、51年，大概那个时候，那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殉道多久了？就是上十字架多久了？啊，20年左右了。也就是说，在他们心中哈，就是我们等候一个事情，等候一个回来，他们认为耶稣马上就应该回来的。我们已经等了20年了，啊，就像你等你的孩子上大学，等等这个一些事情，你等20年对人来说也不短啊，也不短。但在永恒中不算什么，但对一个人来说，20年也不短。啊，那他们等了20年呢，发现耶稣还没来，啊，那他们心目中呢，觉得。那耶稣就快了呀，已经20年都还没来，那可能就快了。那耶稣都要来了，你还做工干什么？还挣钱干什么？还支帐篷干什么？还修房子干什么？是吧？还酿葡萄酒干什么？耶稣都要来了，啊，就不用亲手做工了，啊，大家就彼此享受，就等耶稣来就好了，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误区哈。他们可能借口说基督已经要来了。啊，所以没有必要我们再花时间，我们就好好享受时间啊，不要再去做工了哈，我们就准备迎接主耶稣来就好了。这是第二的一个啊，所以保罗要劝他们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第三的一个呢，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哈，还记得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使徒行传有记载啊，保罗带他们信主的时候，信主的人中有一群什么人呢？尊贵的富人啊，尊贵的妇女啊，这些人社会地位不低的，生活也比较充裕的啊，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劳动不光荣啊，劳动是下贱人做的事情啊， 尊贵的人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啊，可能说不定今天的文化中也有哈啊，就是在厨房啊，在刷地板哈，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是鄙视体力劳动的啊，认为那是奴隶、是仆人做的事情啊。但是啊，保罗在这里啊，就是要劝勉这个事情哈，劝勉这个事情。好，所以真正有爱心是会动手服侍的，就像主耶稣一样，啊，他是会为门徒洗脚，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不仅是洗脚，而且是为他的门徒、为他的学生洗脚。啊，什么叫高贵？什么叫爱心？哈，这个就体现了。那同时真正的爱心呢，就像保罗一样，啊，他自己支帐篷，他不想给大家带来负担，啊，所以就像刚才董传道讲的一样。真正要帮助的是那些他们真的没办法、困难的，而不是说自己不努力来这样啊好逸恶劳的。所以这里基督圣经教导的是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啊。好，所以这是刚才我分享的几点哈。耶稣要来了，还要做工吗？啊，弟兄姐妹爱心这么充足，还需要自己做工吗？啊？那体力劳动可能卑贱哈，高贵的人还需要自己做工吗？啊，所以回答了这几个问题哈。好，那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哈，这里说你们向外人就行事端正，自己就没什么缺乏了哈。好，这一几句这一节经文描述了一个外人眼中的好见证是怎样的，就是在外人眼中看到的一个基督徒好的生命状态。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就这节经文告诉我。来，杰森。
包括也是，这个都需要自己。
好，就是勤勉的，是吧？啊，勤勉的，就是会动手的，啊，做自己事的。OK，好，还有呢？
无数刚正。
行事端正。行事端正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描述包括端正诚实啊，正直可靠做事情有规则有原则这个行事端正亲手做工然后结合到前面的经文的话。爱心就关爱他人所以在外人眼中所以像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的邻居怎么看我们？我们的室友怎么看我们？我们的同事怎么看我们？在外人眼中看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好逸恶劳的，只能说不能做，一见搬桌子的时候人就靠边边了这个一做事情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一吃东西的时候人就跑出来了，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他是亲手做工他是就是挽起袖子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嘛这个是站着能讲道跪下能祷告，还有个什么坐下能祷告跪下能祷告，当时我们在神学院走的时候就安地板，我们自己把神学院的地板装一遍就是跪下。就是叫什么能建造我忘记那个词了哈。当时我毕业的时候，神学院送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一把榔头，一个锤子，一把榔头。师母和一起毕业，我们家有两把榔头，上面刻的我们俩的名字，我们俩互相用榔头，刻的我们的名字，写的有基督公神学院哪年毕业的纪念就是亲手做工亲手做工所以。又要能讲，又要能做，所以这个是亲手做工然后又能够去帮助别人还有个安静人立志做安静人，哎，有爱心充足和安静人有没有什么冲突？这刚才我还记得要问的了充满对福音的热心，充满着那种对别人的爱心，和安静做人有没有冲突？就刚才罗弟兄讲到的， 这个啊，很，你刚刚讲什么？就是很去关心别人的事情哈，啊，就是有没有你们说呀？有没有冲突？有没有这种例子？
你说这些人求另一半，没人去做的时候，我们
啊
心情下去。
啊，有可能哈，有可能，对，
我爸，
啊
很抱怨，
啊
就听到了，很受气，很受气。
啊啊！你们有什么？
咋安静下来？咋不做呢？就是可能是让自己的心安静，身体不能安静。
他之前说的安静，可能就是嘴巴，就 quiet。
身边的人清楚。这篇文章我说第三章好。有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哎，嘴巴就，但管闲事的人呢？他有时候就是他是出于一种热心呢，他或者说他呈现出一种热心，他才会去管闲事嘛。他会觉得，哎，你们这个地方没做对啊，你这个地方怎么又这么样子啊？那他是其实出于一种某种热心的，甚至有时候是爱心啊。那以前我们讲教会里面有几种角色哈，就是。这个不是说好坏了哈，但就都是出于好意啊。但是有些就是要留意的哈，所以这是保罗劝勉嘛哈。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做得很好了，但是保罗继续劝勉啊。那教会中有一种角色，我记得当时培训的时候，有一种角色叫做属灵妈妈。啊，妈妈在家里就是不大很安静的哈，嘴巴就是比较容易说教的，说人的哈。那这个呢，他真的是有爱心哈，妈妈在家里也是有爱心哈，但是呢，就容易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多的去也是对的，但是呢，要先有关系，哈哈，先有关系哈，先能够有这个爱的信任哈，我把信一个提醒。我们既要有福音的热心有福音热心的时候，我们很愿意传福音，很愿意去逮住人家讲福音那这是好的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很容易去关心别人。我妈妈就是她从来不见外的，路边看到个小孩子，她都会去说你怎么穿这么少？冷到了，就是爱心但是呢，就容易有一个问题这里就是做安静人因为有时候边界就过了，就可能有负面的另外一个角度了好，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些劝勉。好，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就是9到12节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的话，我就要进入到下面一段了，13节。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啊？没有的话，那我就继续哈。为什么是那就是下面一段了哈，13节。请 Jason 你来帮我读哈，13节开始啊。
遇到罪的人，我不愿兄弟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好，继续再读一节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
好，谢谢。倪芳看得到吗？
现在同即使我们这活着还停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
继续。继续，谢谢。
因为主并亲自从天安降临，
有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好，黄历报文17节。
神明认为，他们低头被提到云里，在空中居住天地，这样我们就要和此永远同在。所以，人当用心话彼此劝慰。
好，你看哈，保罗就提到了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啊，鼓励彼此鼓励啊。一开始就讲的是论到岁了的人啊，所以这是在回顾刚才我们说第四章的三个主题中的哪一个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信心了啊，因为信心哈，我们来说为什么它和信心有关系呢？我们就仔细来看13节、14节啊，论到岁了的人。那我想问大家，就是说，这是在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通过保罗的这个描述，觉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会有个什么问题？所以保罗要回应，要来解释，要来阐述。啊，有什么问题？
直到这个信徒们才会复活，他们大概以为说从此他们就见不到他们那些弟兄姐妹，你是想说，
对对，好，当然保罗现在讲的道理就是他们不大明白的嘛，那他们的为什么会就是冒出这个问题来？因为他不懂的可能有很多为什么会这个问题跳出来？就是
亲人死了，你太多事情，
对。可能他们中间有人死，是吧？而且是这些弟兄姐妹，就是他们教会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跟着保罗信主了然后教会，他们就说，可能保罗一定是讲了耶稣要再来的这是他的福音真道嘛但是他们就会发现说，怎么有人都死了，耶稣还没来？那这些死了的人，他们还有可能见到耶稣吗？他们还有可能像我们这样等到耶稣来享受那样的永远的福乐吗？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疑问，是吧？就是我们在盼望耶稣再来，可是那些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死了的人，哦吼，是不是他们就没戏了？他们就得不着了，对吧？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说，哎，我们，我这还我随便打个比喻哈，总统要发钱了。哈哈哈哈，像当年一样发支票了，每人都有，哎，结果有人还没领到那支票，他就死了，哦吼，就没有了嘛，是吧？那这个会不会也是这样子他们等候的耶稣要来的那个巨大的那个 reward 那个好处福分，哎，这些人都死了，怎么办？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周围有人要离开了那这些死了的人去哪里了？他们还可以有盼望吗？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就在等耶稣再来。你看彼得就说，约翰就说主必快来主必再来那在当时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候主耶稣才上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20年，他们认为就他们今生就会看到耶稣再来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哇，都等了那么多年了，好，我们从来没想过说我们活着的时候耶稣会来，但是当时他们会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也说不定主耶稣从来没讲过那对于当时而言，他们默认的想法就是他们活着的时候耶稣就会再来，但现在这些人死了，他们去哪里了？他们还能得到这样的盼望吗？好，所以这段经文在回答这些问题。好，所以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好，罗弟兄，答案是什么？
有，
好，为什么有盼望？
因为神会将他们一起带，
好，所以死了的人在哪里？
对，
他们睡着了会醒来，
对
从空中走出。
，OK， 好，很好，谢谢哈。所以这里说，在耶稣里睡了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请问他们和谁在一起？
耶稣。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回答他们说，死了的人和耶稣在一起。啊，我们这些人还在等耶稣回来，他们死了的人已经和耶稣在一起了，所以保罗才说好的无比。啊，所以这是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概念的变化。最开始这些人以为我们活着的人还有戏，我们在等耶稣来，死了的人没戏了。结果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活着的人还在等，死了的人已经与耶稣同在了，他们就是到耶稣那里去了。耶稣说过，我在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去说到13节哈，论到睡了的人哈。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哈，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啊，这句话呢，这个逗号哈，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哈，好像的意思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忧伤，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逗号你可以把它拿掉啊，恐怕你们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啊，就基督徒亲人离别去世，我们会不会忧伤？
没有。
啊，我们会忧伤，我们会忧伤。啊，如果我们说不会忧伤，我们就很撕裂人性，哈，灭人欲，存天理，这个很难理解的。啊，我们会忧伤，分离都会忧伤，哈，这是很真实神给的情绪。啊，但是这里就讲到，那我们和非基督徒的忧伤有什么不一样？啊，忧伤中高兴，啊，
亲人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没有事的。信主的亲人离世了，你可能就没有安慰，你他和主耶稣在一起。但因为他没有信主的亲人过世了，那他可能就没有跟主耶稣在一起，是不是就那个也不像那些没有就没有指望的一样无声？
对，
好，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哈，一会儿我们会讲，希望最后我看到时间哈，在结束之前要回答这个问题啊。OK，好，我们现在说都是基督徒的情况下哈，那基督徒的情况下，基督徒的亲人离别啊，我们的忧伤和世人的忧伤有什么不同？因为这里说嘛哈，不要像他们哈，恐怕你们和他们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忧伤啊。小桃有什么区别？
基督主要的是带一个盼望，我们还可以再见，
还可以再见。
对，是一个进步看别的，有见到，
OK，OK，OK，okay.
这带着盼望没有那么悲观忧伤。
Okay, okay, 好，对，啊，所以很好哈，大家都说到了这个盼望哈和再见的这个盼望啊，这个就好像你像我们回中国去看望亲人是吧？啊，回来的时候分别的时候还是难免会有离别之情是吧？但是我们不会绝望，是吧？我们想明年我再回来，啊，就像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父母送我们，在江边上船离开啊，去读大学了哈，和父母离开还是很伤心嘛哈，离别伤感嘛，啊，但是你说明年放假了又回来嘛，你还可以再见，啊，那世人的忧伤就是我们说生死为什么这么大的痛苦呢？就是诀别嘛，是吧？世人讲的就是诀别，阴阳两隔。啊，永别了是吧？叫永别了，哎，基督徒就不叫永别了。哦，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为什么世上的人生离死别那么痛苦？因为那是永别了。啊，但是对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指望，不会那么忧伤？他们有的就是像放假，这个回家探亲啊，我们是有忧伤，但是呢，我们是暂时的告别，我们还会再见的。不是永别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异哈，生离死别和暂时的分别，这个差异就大多了嘛哈，所以那永别了的意思就是你就绝望了嘛，无边的永远的黑暗和绝望，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再机会在一起了， 那你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是吧？曾经没有说过的话，你觉得我永远没有机会了。从曾经没有道歉，没有道爱，没有道谢，你永远没有机会了。啊，这个就是绝望的遗憾哈。那基督徒不一样哈。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做睡了，是吧？他们已经在耶稣里睡了。好，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叫睡了啊。所以睡了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比喻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意义？就是有什么关联呢？地方啊，你觉得为什么用睡了来形容基督徒的去世呢？
六，都真的死，就是他睡一觉就能不很开心。
对，有没有人睡觉就是会醒嘛？是不是？就是睡觉睡了，睡的意思就是睡了会你会醒。如果睡了不醒，那个就不叫睡了，那个叫就真的是死了哈。好，所以你看每个人晚上都要睡觉嘛，就睡了的时候几乎和死了差不多，除了心跳在跳，呼吸在有以外你叫他也不答应，他也不动，他也不反应但是呢，他不是死了，因为他。几个小时之后，他一定会醒的。好，那我记得我小孩子 baby 的时候，半夜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常常去看看他还在呼吸没有 因为太小了，那时候刚做父母就没经验，生怕他是不是就是被我被子给压住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就看看他还在呼吸没有，还在呼吸，还在。后来有经验了，不用看他的鼻孔呼吸，看他的肚子有没有起伏。你是睡了，你睡了你就放心，因为他几个小时以后，我女儿真的是很神奇，那个时候到点上到闹钟一样，到点他一定就开始动了，然后开始歪嘴巴了，你就知道他要醒了。那个时间一到，他就马上就是饿了要吃，他要醒，所以睡了的意思就是他一定会醒的，你就知道他没有死，他是活着的，他睡了而已，你就不用太那个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时间到了他一定会醒的，这个就是，那我们是通过说看他呼吸哈有没有，我们就知道放心，他一定会醒的，那基督徒呢死了以后呢，不是看他呼吸了，他真的没有呼吸了。关键看的是他有没有在耶稣里面，就像我们去探他的呼吸一样，就探他有没有在耶稣里面，不叫探他了哈，就是他自己知道了，神更知道了。他如果在耶稣里面，那就说明他没有真的死，他只是睡了，他会醒的。当那天是主再来复活的时候哈，所以这个就叫睡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生离死别的时候，其实是他睡个觉而已。就像我们。家里亲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用很伤心嘛，哎呦，一会儿有8个小时、10个小时，我们俩不说话了，我们要睡觉了，我们俩不会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了，因为我们要睡觉了，你不用很伤心，你知道睡了以后他要醒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死离别也是这样子，当然不是8个小时、10个小时，确实是有点久，所以我们会有难过，因为以前朝夕相处，现在可能有多少年。后来未来的日子我们活着的日子都见不到了那如果我还要他走了，我还要再活10年，那这10年我们就见不到了那你是有分离别的伤感但是呢，你还是要知道这是睡了。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去哪里了呢？在耶稣那里与耶稣同在所以保罗才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所以这一经文不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死了的人与耶稣同在，好，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个问题要思想的。14节这节经文，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就是要思考，为什么要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就是有一个这个若 if 有这个条件从句。其实保罗可以直接讲说，哎呀，你们放心，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定把他们带来。为什么前面他要加这么一句 if？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话，这个前面这个从句和后面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这些问题就帮助我们去思考经文，好像这一句话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不难理解。哎，但是我提这个问题，让大家来想一想。黄丽，你有什么分享？
今天出生的出生子，所以他很好生活，他是守天命。那我们在他里头也会，假如说他守天命，那我们以后也会分。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双龙舟一样，那个中间的那一把先踩了，然后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更多。
很好，好，谢谢哈，好，很好，是的，谢谢哈。所以你看，就是说，如果你去对别人讲说，哎呀，死了的人，他们其实在耶稣里面睡了，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的，他们还会复活的，别人觉得你在讲天方夜谭，是吧？啊，这个怎么敢信啊？这怎么可信啊？这个实在是太，不知道怎么理解了。好，这时候，但是如果你讲对方是基督徒的话，基督徒就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了嘛。好，所以为什么保罗才说，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是白谈了，不用谈了啊。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话，那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接受的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啊。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信仰，你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话，你就一定应该能够相信，那在我们死了的人会复活，会和耶稣一同带来啊。他就要讲这个逻辑关系哈。如果你都不相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后面这句话，你一定不会相信，你觉得不可理解的啊！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基督徒，你在主里面，那你的根本信仰里面有一条，就是你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相信他3天以后死而复活，然后升天永远活着，啊，这是我们的根本信仰。好，这就是刚才黄丽讲的，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就相信后面这句话呢？第一，我们相信耶稣死过。啊，你要相信耶稣是真的死过，真的死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还没有死过，是吧？我们这里还没有人死过嘛，啊，但是耶稣死过了，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去耶稣死过的，他去过那个地方的。啊，我们现在我们身边有亲人有朋友离开的时候，他去的那个地方是耶稣曾经去过的，你不用怕，耶稣去过的，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去过那个地方啊，他死过的。啊，就好像说今天你要去非洲宣教，你第一次去，你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告诉你说我去过的，我回来给大家汇报我去过的，然后第二次带你们去而已，你们就不用怕了，是吧？有人去过的，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去过，他死过的，啊，所以这第一哈，第二，刚才黄丽讲了，耶稣复活过的，啊，他是出熟的果子，他复活就代表着，因为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死而复活，就意味着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发生过的，啊，只不过他是第一个，啊，就像我们家种果树哈，我们家有桃子、李子，很多果树，啊，你夏天到了时候，那个第一个果子成熟了，你绝对不会相信说只有这颗果子熟，其他果子都要死掉，不会的，第二个果子、第三个果子，它会挨着次序、挨着时间要熟的，啊，所以。耶稣复活就意味着其他人也会复活，哈，所以刚刚讲了哈，耶稣死过，所以死了的人会到耶稣那里，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啊，第二个，耶稣活过，所以死了的人将来和耶稣一同活过来，这个也不意外，啊，第三，那既然耶稣死而复活了，那他今天也是活的，他今天都是活着的，他活着的意思就是他不光是看顾我们这些人，那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他看顾，我们的死他也看顾。啊，我们死了以后，他就会 take care 哈，就耶稣来接管哈，因为他本来就活着的，他讲了嘛，给门徒们讲了，他在天上预备地方，啊，为大家预备地方，啊，你们都会到他那里去。好，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有耶稣的这个信仰，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扎实的，是清楚的，就是我们是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啊，那 你要提问吧？
没有。
啊、哦，我以为你要去说，哦，没关系，好，那今天也不能提问了，有问题下来问了，还有几分钟了，啊、哦，好，这是一个概念哈，所以为什么我刚才问那个问题，为什么要有 if 从句若啊、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再去思想后面的这些答案，会帮助你对这句经文的更深的理解，啊，帮助你对我们信仰更深的理解，啊。你对后面的那句话的相信，你也会去更加拷问自己的信仰，你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啊，而不是一句安慰哈、啊，告诉哦，对对对，反正死了以后去耶稣那里嘛，哎呀，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真的是基督徒，你真的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你的这个盼望是有依据的。好 好，那怎么复活呢？这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有讲到这个。从天降临哈、啊，这个天使长啊，哈，这个我们先看后面哈、啊，这儿啊，你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了哈、啊，这个号筒末次吹响哈、啊，当时的一些情况啊，总之就是那时候有复活了哈、啊，这个我们下周再讲啊，这里要强调一个顺序是吧？今天的这段经文再强调一个顺序，谁先谁后，15节，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啊，这个是一个双重否定哈，谁在先？
你睡的
哎，死了的人在先，是吧？他们还要先啊，不要觉得他们没戏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戏哈。其实他们才是更先一步啊，他们还会先复活啊，他们不会落下他们的，不会撇下他们的啊，不会说我们活着的人就哎得了，不会，神会先让他们复活，然后呢，他们和我们一起一同提到云里，所以不会落下他们。啊，所以保罗这段经文在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啊，死了的人，他们仍然有盼望的哈。好，那啊，我快快的浏览，下周我们再来回顾这一段哈。一同带来，一同提到云里，与主同在，有三个一同。啊，去神学院的时候，你看希腊文的时候，这三个字里面都有希腊文的那个一同，啊。所以死了的人和耶稣同在，活着的人和将来会和死了的人一同被提，然后我们都与主一同同在啊，三个一同。好，不过这样的一同呢，有一个条件啊，这样好的盼望有个条件，就是今天经文里面反复强调，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啊，你若信耶稣死而复活，有个条件。啊，所以就回答刚刚陈宇那个问题，就像刚刚罗弟兄讲的两条路，啊，在基督里的，确实是，就刚才所讲的这些盼望，这些同，啊，若不在基督里，那就是这个天上和地上这个的拉萨路啊和这个财主的区别是吧？他们中间有鸿沟的，啊，所以有一个条件是在耶稣里。好，所以最后我赶紧回应陈宇那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子，圣经真的是告诉我们是天壤之别，是有这个鸿沟。啊，但是呢，圣经又给我们一个盼望说，说我们并不敢确定任何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啊，听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说某一个亲人，他们是不是就下地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啊，你不要认为他受洗了，他就一定上天堂，因为他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是不是真的干这个？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会不会有些人在教会很多年，他都还不见得信耶稣死而复活？有可能的，有可能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不去论断任何人的得救啊，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啊，一个都不会失落啊。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当然趁我们还有时间，抓住白天做工，尽我们所能，好，这个话题还需要花时间哈，但是我先把结论讲啊。啊，就是我们不能凭着外在去论断任何一个人的救恩，啊，神知道，但是神也知道，如果他真的没在耶稣里，那真的就是天壤之别的。 就不会在耶稣那里和我们同在的，和信耶稣的人在一起的，就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去传福音，去影响人，就像今天的讲道哈，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人在耶稣里，我曾经用这段经文讲过道，那是在前面那家教会的时候，讲到的题目就是倘若今生不再相见。倘若今生不再相见啊！最后我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后结语就是：倘若今生不再相见，定在永生不再分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我们趁着活着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尽量传福音，让大家都在基督里。这样，我们哪怕今生不再相见，我们在永生也必定不再分离。好，我们来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天父，谢谢你，你借着你这样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真的是这不是从人而来的，没有人可以看到这一切，唯有神你自己亲自的向我们彰显你的奥秘，彰显你给我们的盼望彰显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福分，不光是今生短暂的肉体的生命是我们辖制的，你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在耶稣里好的无比，有主同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永恒的主，因为你说生命在你，复活在你。我们活着信你的人必永远不死，死了的人也终要复活与你同在。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永恒的盼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神，谢谢。